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认祖归宗的风俗习惯，像民间立祠堂、设祖宗牌位、进行祭祀活动等，都与此有关。所以人老了也要叶落归根，死后要葬回老家，得到宗族的承认。因为人从哪来就应该回到哪去，否则就如同禽兽无异。当被安葬在家族的地盘上，名字被记在家谱名册或在宗祠立有牌位，就好像他们能够安全着陆到另一个世界去见祖宗了。否则见不到祖宗，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死了也不得安息。但你要问，这些习俗有什么道理？这样的认知有什么依据？可能回答你的就一句话：老一辈传下来的呗。那是不是真理，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但是基督徒认信耶稣为主，认信上帝为父，死了归回天家，也就是天堂，却是有确凿根据的。其中一个就是千百年来从未改变的古老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的1章2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没有人可以凭着善行来去救自己的啊，不管是诚实善良的公民啊，或者是谋杀犯，想和基督永远同在，那么都要完全依靠神他的恩典。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来犯罪，那么所有的罪呢，都叫我们不得不来到基督面前来去得救恩以及永生。那么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是没有其他赦罪以及除罪的途径的。啊，为了驳斥有人说啊，耶稣啊只是一个灵体，并非真正的人，保罗就解释了，耶稣的肉体呢实在是死了，是以肉身尝尽了死亡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主耶稣是代替我们死的。耶稣他是神，但却面对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所献的祭呢是完全的，是真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的。好，摆脱罪恶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把罪给带走。我们必须在福音真道上来根基稳固并且坚定不移，信靠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与神和好，又信神赐我们能力去照他的旨意而活。当法官在法庭上裁定被告无罪的时候，那么被告呢就不再受任何的指控了。 在法律上他就如同未曾被控告过一样。那么神赦免我们的罪呢，一切记录啊就一笔勾销了，在神看来我们就如同从未犯过罪一样。所以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啊，你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啊，神赦罪的恩典是为你为我而赦的。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并不是说基督的受苦啊不足以拯救我们，也不是说所有信徒啊要先受预定的苦难那么才能赚取救恩，不是。保罗只是说信徒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啊免不了要忍受苦难，就是基督的苦难。因为所有信徒都和基督紧密相连，我们受苦的时候那么基督他也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就可以心存喜乐的来忍受苦难了，因为苦难能够改变生命，把人就带进神的国度了。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彼得又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被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好，受苦有两种啊，分别是传道的受苦与中保的受苦。基督为我们受的苦楚呢，是属于中保的受苦。讲到基督受的苦难，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分为两类，那么其中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这节经文来去看。好，首先基督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不能够分担的，他像人那么样的来受苦，他经历了人类的苦难。当他在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降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就承受了人类一般的苦难。当他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像其他婴孩那么样的来哭泣呢？啊，我曾经好奇过，我相信呢，他是有的。他脆弱的肉体啊，像我们一样的就被包裹在毯子里边。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寂寞，他会忧愁，他会痛苦，他会悲伤，他会累倒在船上睡着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人类的苦，是我们都有的苦。加拉太书的六章五节，保罗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有些重担是我们必须自己来承担的。我们单独的出生，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一样。我们有个别的痛苦，那么生命中呢，有些问题啊，是每个人啊必须单独来去面对的。忧伤时没有人可以来分担啊，生病的时候呢也没有人可以来代替，那么总有一天呢要经过死因的幽谷，一般来说我们将单独的来死去。那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真的是太好了，因为知道当没有人陪我们走过死亡的时候啊，主耶稣他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他经历过人类的苦难，那是一种不能够分担的一种苦难。好，第二个不能够分担的是神儿子的苦难，他是神，他也是人啊，没有人经历过他所走过的路的。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亲身受苦，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受苦的。在诗篇六十九篇十一到十二节这样形容这个苦难， 诗人说，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你看他受苦，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被捕，大祭司的兵丁就戏弄他，他们给他穿上袍子，戴上荆棘冠冕，他们玩一个罗马人的游戏，他们就把他的眼睛给蒙上啊，兵丁呢就轮流打他，最后呢他必须说出是哪一个人啊没有打他，那么就算他说对了，他们也不肯承认，然后呢他们又把他的眼睛给蒙起来啊，重复这个游戏，那么在把他钉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就把他的脸呢给打坏了。你看他受了最大的苦楚，因为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受苦的，他受苦就成为了罪人的祭物，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参与这种苦难的。他为我们死，我们就承认他代替我们死的事实，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参与。他就独自走向了十字架，被神和人给抛弃了。他流出来的不是殉道的血，而是献祭的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前三个小时是人子最痛苦的时候，从上午九点到正午天还亮着，人子正在最痛苦的境况。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正午到下午的三点，天色就变暗了，这是主耶稣最挣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十字架就成了被杀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祭坛了。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就说了，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啊，你看，这个苦难是你我所不能够来承受的，他是不能够与任何人来去分担的。啊，其次，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基督所受的苦啊，是我们能够来分担的。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他所说到的为义所受的苦。根据约翰福音八章四十节经文的记载，在主耶稣的故乡拿撒勒的会堂，主耶稣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基督他是为义受苦，那么我们呢也要来受这种苦。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如果你要为神而活，如果你要维护正义，那么你会错过一些东西。凡属神的人呢，会失去属世的荣耀。这个世界呢，会用冷淡的称赞来贬低属神的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职分这句话就表明保罗蒙召传福音呢是神旨意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解释为管家。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到四节，经文说，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当然职分呢也可以指制度或者是管理。我们说到政治制度啊、家庭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那么神他用不同的制度呢，或者是管理方式来去掌管这个世界，但是总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来为基础的。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呢，人们带一只小羊羔来做祭物， 他们期待基督他的降临。他们不是因为那只小羊羔来得救，但是凭着信心的，他们就献上了羊羔。他们是靠着为他们死的基督而去得救的。那是在旧约啊，身为犹太人设立的制度或者是一种管理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必再带着小羊羔来献祭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他已经来了，我们只要信靠他并且忍耐到底，那么就必得救。啊，保罗说，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保罗写这封信呢，给在哥罗西的外邦信徒，他们是这个新制度的一部分啊，外邦人呢被包括在教会里边。保罗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么这是隐藏在旧约的一个奥秘，但现在神说福音呢必须传到地极。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奥秘那么是指在旧约时代没有显明的事儿，但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以弗所书说到这个奥秘呢，不是指外邦人要得救，那是旧约时代就知道的。这个奥秘这个新事儿呢，是指神把以色列放在和外邦人同样的基础上。世人啊，都是失丧的，都是有罪的，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神把犹太人啊、外邦人所有种族的人都放在教会这个新的身体里边了。那么这个奥秘在旧约呢没有显明，但现在却已经显明出来了。保罗说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不是唯一了解这个奥秘的人，那么神也把这个奥秘呢向当时其他的圣徒来显明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奥秘在新约呢，是指除神的启示以外啊，一切无法显明之真理的一个代名词。这个奥秘不仅包括了对犹太人的救赎计划，也包括了对外邦人的救赎计划。信徒因信主耶稣就有了永生的盼望了。保罗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呀，圣灵就临到你了，把你就放在了基督的身体里了。你我就被带到一个新的团体，就是教会了。而教会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因为教会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本节经文就谈到了使徒保罗履行使命的一个方法以及使命的目的了。他说我们传扬他，那么这句强调的重点呢，是福音不在我们传什么，而是在我们传扬谁。没有人传扬福音而不传基督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他就是永生。约翰说他要把他看过的永生显给我们看。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使徒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看过谁呢？他看过基督。亲爱的朋友，你如果不是拥有基督，那么就是没有基督。而福音就是基督，福音是有关基督为我们死和复活以及他将要来做的一些事儿的信息的。保罗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相信这里呢有两个给传道人的命令，这是我们应该要来做的事儿。我们应该传扬福音啊，带领罪人归主，帮助人在神将要临到的愤怒中啊来去得救。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去教导个人。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建造弟兄姐妹，使他们可以在恩典中来成长，成为基督身体中忠心的肢体，并且要鼓励他们呢在各地教会中啊来去服侍主。有人告诉我，我们教导圣经对各地教会啊都有帮助，那么因此我们得到各地许多牧师他们的支持。 如果我不这样来做，那么我就没有尽本分了。保罗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那么这句话中的完完全全就是完成或者是成熟的意思。那么这是我们教导圣经的一个目标。哥罗西书一章29节，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使徒保罗并其他使徒呢，都朝这个目标来去劳苦，但是保罗明白，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而是照着神在他里面所运用的大能来去做。那么换言之，他明白只有靠主的加力，那么才能够侍奉主。保罗他认识一个事实，就是当他从一处到另外一处去栽植教会，喂养神的圣徒的时候啊，有主在他里边所运用的大能。好，尽心竭力呢，就是忧愁挣扎的意思。保罗在此就谈到了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是为此劳苦尽心竭力的。保罗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那么这应该是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同工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靠着基督在我们里边所运用的大能呢，来去做两件事。第一，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人来得救。那么第二，在信仰上来去建造他们。那么这是今天的教会呢应该做的两件事。好，有学者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因此啊，我们自然的就传扬基督，我们警戒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尽可能的教导每一个人我们所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一直可能的话，我们将每一个人都抚养成人，在基督里完全成熟。这就是我靠神给我的一切力量常常来做的。好，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前15节说到基督是哲理的答案，那么接下去呢又告诉我们基督是宗教礼仪的答案。那么哲理的答案是为了我们的思想，那么宗教礼仪的答案呢是为了我们的心灵。基督教信仰呢常常有处在两个极端思想的危险。啊，一个极端曾经升华成为哲理，然后呢像蒸汽那样的就消失了。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则是僵化成宗教礼仪。啊，这两个极端呢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主耶稣说它是生命的活水，它既不是蒸汽它也不是冰块。那么蒸汽和冰块呢都不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那么因此我们要防止哲理与宗教礼仪啊这两个极端。好，保罗在第二章要讨论危害哥罗西教会的5个错谬。那么第一就是第4到7节所讲述的有关迷惑人的花言巧语的一个错谬。那么第二就是第8到13节所讲述的有关哲理的错谬。那么第三就是第14到17节所讲述的有关律法的错谬。那么第4就是第18到19节所讲述的有关神秘主义的错谬。啊，第5，第20到23节所讲述的有关禁欲主义的错谬。那么这些错谬到今天呢还有危险性。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章列一章针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清单啊，只是我们该走的一个方向。那么很多所谓的相信圣经的人呢多少啊都掉进了这些错谬当中了。好，我们一块来看哥罗西书的第2章。2章第1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好，老底家位于哥罗西附近的吕克斯平原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拥有发达的文化还有艺术，尤其呢这里边啊居住了很多的犹太人。啊，老底家距离哥罗西呢其实很近啊，站在老底家的高处眺望里克斯山谷，那么沿着通往东方的山脉走，那么你就会来到哥罗西的废墟了。哥罗西呢曾经是一座大的城市，但是比老底家来说呢还是小很多。那么老底家教会呢就是启示录所提到的7个教会之一啊，它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保罗说尽心竭力 那么这是指忧伤的意思。有位学者说，这是痛苦的祷告。保罗看到各罗西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呢有危机，这就使得保罗呀心里边很痛苦。那么这两个教会呢，有一到两个啊比较偏差的危险。那么今天这种危险呢还在，我们需要为教会呢来多多祷告。啊，这也就解释了启示录看老底家教会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原因了。他们在基督的位格上就迷失了。基督它是人类思想的一个答案，它也是心灵的一个答案。好，哥罗西距离以弗所呀大约有100英里的路。保罗两次经过这里，但是没有到过哥罗西以及老底家去。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保罗想下到亚细亚去，但被圣灵所阻止，于是呢他就往北走。那么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呢是走内陆的，那么同样还是往北走。也许呢保罗已经非常熟悉这条路线了。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所说到的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啊，那么这就显示了保罗呢他没有到过哥罗西和老底家这两座城市。好，本节跟第一章最后的两节呢有密切的关系。在上一章，使徒保罗就描述了他的努力啊，借传道和教导使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呢成长并且献上。那么在本节，保罗所努力的是不同性质的一些事儿，那么所指的就是在祷告上要尽心竭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呢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保罗奉差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信自然是神借着他写给我们这些曾经是外邦人如今是神家里的人。那么作为神家里的人，得了这么大救恩的我们，又怎能不尽心竭力为主而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